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因果的成长是我们专注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一个系列。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跟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不是？同意吗？这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这个22节到23节中的内容。我提过，我们每一次的信息都会透过这段经文来探讨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其中一个特质，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在喜乐中成长。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一般人特别是现代的人都非常渴望在生命当中拥有喜乐，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或者是失去了这种喜乐的感觉。如果你到那个 mall 里面那个购物中心去看的话，你环顾四周的人群，你大概看不到多很多人有喜乐的面孔。而最夸张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对或是错了，很多基督徒并不例外，并不例外，也好像感受不到这种什么是喜乐。甚至即使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说实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也有可能会失去喜乐。但是我们想一想，神实际上是将我们设计成为一种蛮有喜乐的，是不是？是拥抱喜乐这种特质的人，不是吗？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举行几次的年度宴会，也要在这个节日里面享受喜乐，喜乐享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尼希米返回去耶路撒冷，他去重建城墙的时候，他就命令了百姓要做什么。他命令百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举行宴乐。他对百姓说什么？他对百姓说，你们不要忧愁。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靠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而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牧羊人说什么？不要惧怕。他说，看啊，我带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大喜的信息。这里大喜的信息是人让人大大喜乐的信息。后来耶稣他跟你们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些事情了，是要为了要让你们的什么可以满足，你们的什么可以满足，不是让你们干巴巴的宗教义务，不是让你们这个责任感罪恶感可以满足，不是的，那是什么？喜乐。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他更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其实如果你注意到，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的经文。所以问题是，如果圣经如此强调这一点，神如此看重，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失去喜乐呢？是不是？请注意哦，当我说基督徒的时候，我也包括在里面啊，我也在对自己讲这些话，好吗？让我在这边很诚实的告诉各位，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一点喜乐都没有。其实我感到很沉闷、很低沉、很沮丧，我非常挫败。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应该是我要有的，所以我就对此进行了一些分析。我在神面前有很长的时段的一个反思，我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因为存在着三个常见的喜乐杀手，让我无法享受喜乐，让我无法喜乐，我喜乐不起来。说不定你能够感同身受，如果注意听的话，这三个常见的喜乐杀手是什么呢？首先呢，是未受驯服的忧虑，忧虑，忧虑会让我们没办法喜乐，同意吗？是不是？想一想， 面对现在严峻的疫情，我们就是会有忧虑，是不是？很多人甚至会惧怕，我们忧虑，哎，会不会去买菜的时候被感染到病毒啊？我们忧虑，哎，要是感染到病毒，那怎么办呢？请问，当我们落入这种忧郁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可能喜乐吗？是不可能嘛，是不是？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处在这种情况里面，很可能你不是忧虑病毒，但是你担心你的家庭，你担心你的财务状况，你担心这个国家，你担心这个环境，也因为这样子你失去了你的喜乐。即使你今天在这边敬拜，你很可能仍然找不到任何喜乐，你愁苦，因为你有一个未受驯服的忧虑在困扰着你。好，然后呢，我们喜乐杀手是无法控制的处境啊！我相信说不定你应该有经历过遭遇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情况，是不是？不如意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没完没了。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有喜乐吗？这不可能嘛，很难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有人会觉得这很有趣。其实遇到那种事情我经历过，我常常会让我这种事情会让我低情绪低落到一阵子，甚至我会很自以为是的抱怨神，神啊，我不是你的仆人吗？我都非常尽力的做我该做的了，你却让这种事情发生了，你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曾经有这样一个经历吗？顺便说一句话哈，我发现一个经常会发生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常常会使用环境来挑战我们正在学习的功课。神会利用环境来挑战我们正在学习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谈论到在爱中成长，是吧？如果你跟某一些人一样哈，你事后告诉我说，神让你遇见了一个非常难爱的人，那么我绝对不会感到惊讶，绝对不会。如果我们今天谈到喜乐，所以为了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神很可能会让你遇到一个难以喜乐的情况。这只是预先警告一下哈，提醒一下哈，不要紧张哈。最后，对我来说，也许是对你一样的，一个突出的喜乐杀手，很可能就是墨守成规的宗教。墨守成规，强调律法的宗教。弟兄姊妹们，当你开始以遵守多少规条来衡量自己的属灵成熟度的时候，你已经落入了喜乐杀手的手下。当然了，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落入一些很传统的律法规条，就像我不赌博啦，我坏事都不做啦，来表明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一类的规条。我们比较不容易做到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容易陷入的是，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绩效导向。什么意思啊？我必须做得更好，我必须祷告更多，我必须服侍更多，我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我必须做这样子，我必须做这样，所以神会更喜欢我，更爱我。这是一些人的观念，绩效导向。其实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却一再的掉入在同一个坑洞里面去，那是喜乐杀手。实际上各位知道，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是来自加拉太书，而在之前的第四章第十五节，保罗就说了，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这新译本的翻译。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强调遵守律法的一些老师教师来到他们当中，并且说服了加拉太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意味着你要遵守所有的这些律法规条。但是保罗对他们说，啊，是的，你们很虔诚，但是却毫无喜乐，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出现在荧光幕上的这句话是不是在描述你目前的状况？ 你的喜乐在哪里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如何来处理这三个喜乐杀手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与这三个喜乐杀手直接对应的三把恢复喜乐的钥匙。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因为这同样来自同一卷腓立比书的几节经文，实际上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将会逐一逐一的来探讨第四章八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先谈一下，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所专注的，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喜乐，就是喜乐，是不是？腓立比书其实是一个很短的书卷，只有104节。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你坐下来，好不好？拜托你哈，求求你，今天有花个时间，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你就可以把整卷腓立比书读完。104节而已，很短。而在这本非常短的书中呢，喜乐就被讨论了17次。但是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封信的历史背景。保罗当时面对的是没有人想要的一些麻烦、困难、苦楚，他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一生当中被政府官员监禁了、折磨了8次，他被监禁，他遇到海难3次，他至少有2次在骚扰团当中被暴徒殴打，他被抢劫、被毒蛇咬伤、他被污蔑。事实上，他在写这本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正好处在监狱里面，他跟罗马的守卫整天的拴在一起，等待当时疯狂的尼禄皇帝下令来处置他。这些处境是叫人无法跟喜乐有所连接的，怎么可能嘛？是不是？但是很有意思的，这封信却满溢着喜乐。我的问题是，保罗的喜乐是从何而来的？他怎么做到的？保罗在进入腓立比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你我说实在的，学到以后可以立即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宝贝。相信这对您的生活可以产生一些影响。这里的第一点，好，第一个喜乐杀手是有关的，要解决这个未受驯服的忧虑，这个消极思想，让我们能够恢复喜乐。保罗说，我必须，第一，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思维。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很重要的话，未尽代表说这是一切的关键。他说，这是我要你特别注意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你注意到这里的你们都要思念，这意味着你要修正您的想法，修正你的思想方式、你的思维方式。请你容许我说了，我们也可能听过也知道这节经文，但是老实说，我们并不总是照着去执行。这句话我们可能很熟，但是听进去了，真正进到我们心里面大概不是太多。实际上我们常常不太在意所思念的，所以就带给我们常常有什么有害的，是不是？有人曾经说过了，不喜乐的根本原因就是我选择思考的方式，不喜乐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我选择我如何思考的方式。你选择的方式是思考的一种选择。的确了，你不能选择在你脑海里面出现什么样的想法，的确，但是你总是可以选择要坚持的想法，是吧？而且你不能总是选择自己的感受，但是你可以选择要关注的重点。我讲清楚了没有？你不能总是选择自己的感受，但是你可以选择要关注的重点。 这里有几个重点。首先呢，警醒注意负面的内部对话。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对自己在进行内部的对话，我们总是在说句不好听的话，自言自语，对自己说话。那么您请问，您对自己说些什么？您对自己说些什么？你如何描述自己的生命呢？是不是？很多时候你是负面的，请你注意警醒，注意负面的内部对话，然后要持续进行积极的内部对话，不要负面的，要怎么样？要进行积极的内部对话，你必须是故意的，是执意的去做。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当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或挫折的时候，我们会去找疏通的管道，我们去找教会的有一个姐妹会帮我们疏导一下，了解一下，康守一下。我了解，这很重要。实际上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倒垃圾倒垃圾，的确我们需要坦出来，但是在某些时候，在某个点上，我们必须停止这种举动，要真正重要，要重新开始，重新定向。你同意吗？记得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什么吗？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意思说，与其专注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事物上面，为什么不专注那些其他的事情，让你兴奋，让你能够感恩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不看看你的孙子，不看看你的孙女，专注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感谢神？那为什么不用你的眼光，用充满神奇的眼光来看世界？我相信这会改变你的想法。要知道，将我们思想固定在美好事情上面一种方式，将你的专注点专注在正面的神的恩典。我每次看到我的孙女，我就想到神的恩典。她出生的时候，脖子绕了脐带绕脖子两圈，到肚子一圈，再脚上一圈，出来的时候是紫色的。但是现在你看，好可爱，神的恩典。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要赞美神。记住了，弟兄姊妹，重新调整你的想法，绝非不可能。这个不是神学上的概念，因为请你注意到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他在说什么？腓立比人在保罗身上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如果各位去看圣经，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记载，当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罗马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了保罗跟希拉，对不对？啊，不仅逮捕了他们了，而且城里的长老们来决定把他们进行酷刑来折磨他，然后把他们双脚扣上木狗，然后圣经说把他们放在监狱里的时候，圣经说在午夜保罗和希拉他们做什么？在唱赞美神，在唱诗歌赞美神。我相信其他的囚犯大概下巴都掉下来了，不可思议，在监狱里面唱诗歌赞美神。然后圣经说什么？那一天发生了大地震，狱卒都被吓死了，然后因为囚犯已经逃跑了，所以怎么样？要拔刀自杀。这个时候保罗制止了他，后来他就来到他们面前说，我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救？我相信这个狱卒不是在谈论福音的事情，因为狱卒根本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东西。他所知道的是什么？他所知道的是他需要这些人所拥有的，这些人拥有的，在地震当中还可以这么平静，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困苦艰难以后，还可以这么样的喜乐来赞美，这是他没有的，这个能力是他没有的，是他想要拥有的。这就是保罗在这篇经文所说的意思，你们在我身上看见的。保罗提醒他们，还记得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什么吗？还记得你们听见的看到我在监狱里面赞美神的诗歌的事情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您面对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不知道您面对了什么样的苦楚，但是这篇保罗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知道，即使在监狱里，赞美是可能的。即使在监狱里，赞美是可能的，这是你我可以拥有的选项。几天以前，我记得我发给各位的一个灵修心得里面，我听到这个人叫 Victor Frank， 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被纳粹监禁的一个犹太人。他幸存下来以后，他就将他的经历写了一本书。他说当时面对纳粹，他拥抱的心态是什么？他拥抱的心态，你可以带走我的妻子，你可以带走我的孩子们，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但是没有人能够从我身上拿走一件东西。什么东西？那就是我可以选择自己对发生事情如何反应的自由。其实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别人向我扔什么，他们绝对不能控制我的反应。这也带出了第二点，这跟第二个喜乐杀手无法控制的处境是有关的，是对应的。保罗说你要得为喜乐，我必须要学会随着生活的变化迈进，当事情有些动摇的时候，你如何来处理？你如何处理当生活当中那些没有办法掌控、令人沮丧的人事物呢？或许让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当突发情况发生在您身上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你会有什么态度？积极的做出反应、改变？还是执着在自我自爱自怜责备自己，说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这种事情，哎呀怎么那么蠢呢、啊、哎呀，然后你是到一直看着后视镜，现在过去里面的痛苦里面，还是往前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这是你的一个选择，你对于无法控制处境你可以选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现在有孙子孙女，你还注意到一些小孩子当他们碰到一些状况有些变化的时候啊，不管是好坏啊，很多时候他们的小孩子变得非常沮丧，很多时候他们没有理由就嚎啕大哭，同意吗？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小孩子碰到事情都哭，嚎啕大哭。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网站，叫做说我的孩子在哭，他们原因是什么？很有意思，他就说他们希望说，身为父母的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哭的照片，以及为什么那一刻会哭泣的原因，放在这个网站上。很有意思的，这边我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些例子。他说什么？我的孩子突然哭泣的原因是我把他的乳酪弄成两半，把他弄成两半，他哭起来了，莫名其妙哭了啊！他说我孩子哭泣的原因是我给他们戴了新帽子，我这样也会哭了啊！我们给他唱生日快乐，给他歌给他听，他哭了啊！我们说他再也不能吃 bacon 了，熏肉了啊！他的玉米面包里面藏了一只热狗，看到了怎么哭了？然后最后一个。他不想分享他的座位跟妹妹啊！其实如果你上网去看很多，他里面有好多照片，好有意思哦。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十分可笑，非常幼稚，是不是？同意吗？我们看到很幼稚，但是想一想哦，当神看着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像看一群无法适应任何情况变化的婴孩，他看到我们的反应就跟这个孩子一样，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注意哈，您生活当中的喜乐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你适应变化的能力。说实在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生活当中的改变就是会发生，而你是如何调适的非常重要。情况一定会有变化的，你怎么样来调适非常重要。你知道吗？一个人可以从一个很高的悬崖上面掉下来仍然存活，却可以在一条小小的溪流里面栽跟斗而丧失生命。这里重点是什么？ 请你不要错过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请你注意到这里，学会了，这告诉我们什么？甚至伟大的使徒保罗也必须学习，这意味着这不是自然的，这不是 与生俱来的。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很就小孩子一样，我们的属灵程度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就像那些小孩子婴孩一样。因此再一次，不要让你的苦恼苦楚困扰夹制你，让你没有喜乐，让你充满罪恶感，而是告诉自己，我正在学习，我学到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什么。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知足的关键是什么？知足的关键是什么？或许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早先保罗告诉腓立比人说什么？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当然包括我刚刚所描述的没有人希望遭遇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困苦难处。啊，怎么样？他说更是叫福音兴旺，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怎么样更有助于传播福音，传播好消息。他说以至于我受到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请你注意到这里的一个名词，御营全军，这个是凯撒家中里面的罗马警卫队。说实在的，这个就有点像美国的空军学或者西点军校，这是一个军官训练基地。他们训练一部分是在他们在宫殿里面守卫着凯撒家族，另外一个训练是保卫着像这个守卫着像这个保罗这样有名的一些犯人。他们如果你注意到，他们是采用轮班制的，一次在监狱里面上班，另外一阵子是到宫殿里面去上班。所以他们有可能可以这样子的话，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获得不同的经验。因此这些警卫啊，就轮到来看守这个保罗了，就怎么样，就绑在跟保罗绑在一起。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这就拥有一个没有办法逃脱的观众，是不是？当他可以告诉警卫更多有关复活耶稣的信息，我不晓得各位讲清楚了，我也讲清楚，这些警卫不管他喜不喜欢，这没办法逃掉了，绑在那边了，你不听也得听。然后呢，他们下班了以后轮班，轮到宫殿里面去轮班。请问一下，你认为他们在闲聊的时候可能会谈些什么？是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末尾第四章二十二节，很有意思的，众圣徒问你们的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的安。各位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该撒家里的，就是尼禄皇帝的宫殿里面的，里面的人有什么样？有圣徒，有基督徒。请问一下，这些该撒家里的人，他怎么听到福音的？他怎么听到福音的？是从哪里？从宫殿的警卫那边听到的。啊，这些宫殿的警卫从哪里听到的？从保罗那边听到的。哇，有没有很棒？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说什么，我已经学会知足了，因为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在兴旺福音。我已经学会了一切按照神的旨意做，为神做成美好的计划的事情。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甚至在你最艰难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容许我说，神将以某种方式来施行拯救，可能以你永远不知道的方式出现，但是我可以确定他真的会这样做。然后看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要请各位注意在这一个地方，因为你很可能会有误解，请你注意到，请你注意到，喜乐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这种情况。喜乐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要喜乐，都要高兴， 你喜欢都是要喜欢，不是的。喜乐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这种情况，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没有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困境，没有。你其实你不必为你所遭遇的坏事来称赞神，不要那么虚伪了，你不必如此。但你可以确信神真的会以某种方式使用它。神喜乐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感到悲伤，当然我们会感到悲伤，每个人生活都会有悲伤的事情存在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喜乐并不意味着你会一直感到快乐，喜乐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有悲伤的事情，不是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悲伤都是暂时的，而最终喜乐是永恒的。请注意哦，对于信徒来说，所有的悲伤都是暂时的，喜乐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有一天神不仅要赎回我们，他要抹去我们每一颗的眼泪，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喜乐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能够使我们度过困境的时期。请注意，喜乐的反面不是悲哀，喜乐的反面是绝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悲伤，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你面对，当你有了盼望的时候，你所拥有的喜乐就会比悲伤更加深刻。保罗说我学会了秘诀，秘诀是什么？秘诀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秘诀哦，请你注意到最后一点，第三点，它是跟第三个喜乐杀手莫愁神归的宗教是相对应的。保罗说你要重回得到那个喜乐，恢复那个喜乐的第三把，我需要学会依靠神的能力和恩典。你不要执着于墨守成规那些规条那些宗教，你必须要依靠神的能力和恩典，依靠神的能力和恩典。保罗在第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不知道你从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领悟到了，我活了这些年纪了，我服侍这么久，我发现一个身体，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是自己的意志力，我们更需要神的能力，我们更需要神的能力，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是不是？同意吗？很多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完全专注在自己的环境，专注在自己的资源，我想到什么？没有精力了，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更好的主意了。有一次我跟某个人去 Costco 买东西，那个时候疫情很严肃的，我们一进去说赶快这个东西，赶快这个东西，赶快就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好，赶快赶快买了，赶快走。后来那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就跟我讲说，哎，我们怎么忘记一件事情啊？神在哪里啊？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让这些事情搅扰了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困扰在这地方。刚刚诗歌里面呢，那位弟兄带我们唱的，要注目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专注了自己的难处啊，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有没有想到神？神在哪里？我有没有将我的困难、将我的苦楚交给神？我有没有去想到神？没有，我将我的整个的世界视野完全限制在我自己、我自己的长处、我的能力、我的想法上面。难怪我会在这种困难苦里面越陷越深。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Max Lucado 说，当你感到那样的时候，你必须对自己的绝望说实话，并说我的主说他会帮助我的，他的力量就是我的力量，即使我在这里失败，我知道他会使用他，使他带来益处。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对自己的绝望说实话，你我必须对那些想法负责， 不要让他们来挟制我们。然后当保罗结束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以这句话经文做结束，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个直接翻译的话很简单，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看到没有？恩典，这是真正的关键。恩典意味着你的生命完全是神的礼物，你生命的得救是一种礼物，你最终在天堂得荣耀是一个礼物，神每天给你更多的恩典礼物，这是神的恩典。重点是什么？这些礼物都不是你赚来的，都不是你得来的，是你单单收到的，是神就这样给你的，那是恩典，这就是福音。我相信许多基督徒没有喜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乃是他们忘记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们要靠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他们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也让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喜乐。这恩典的觉醒反击到律法主义这个喜乐杀手。所以正如我们在这边所说的，恢复之道是你必须向自己传福音，告诉自己神不断的爱，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救赎，告诉自己在神的眼中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在神眼中是谁？你是他所拣选的，你是他所宝贝的，他看你就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宝贝，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喜乐可以再次的增长起来。遗憾的是，在我传道这二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的有人跟我挑战，跟我说，许弟兄啊，不要太强调恩典啊，不要太强调喜乐啦，因为他们太正面了，太轻松了，弟兄姐妹们就会永远不会去学习那些基督徒生活的准则，那些基督徒生活里面重要艰苦的部分。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仍然有人有这种想法，我们可能对喜乐对恩典有这样一个怀疑，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倾向于认为喜乐是美好的，但是喜乐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行为科学家发现喜乐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必不可少的，喜乐创造了社会纽带，喜乐强化了人际关系，喜乐增加了我们面对压力的能力，喜乐帮助我们应对创伤，喜乐帮助我们学习。更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喜乐周期，那就是当你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越与神越来越亲近。当你与神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享受他。当你享受他赐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与他越来越近。当你与他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更多的喜乐，那就可以更加的拉近你，这会不断的、不断的继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设计了喜乐成为我们信仰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从耶和华来的喜乐是你的力量的原因，这就是你我生命可以展现的。盼望你今天得到的或重新得回这个宝贝，如何在喜乐中成长，好不好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思维，好不好让我们随着生活的变化迈进，好不好更加的仰望依靠神的能力和恩典。我相信保罗这边提醒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思想生活。所以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真的很厌倦专注在这些负面的情绪，我厌倦的专注在自己。天父，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专注在积极方面，尤其是专注在你赐给我那丰富的恩典上面，或者帮助我适应变化，帮助我学习变化， 这个世界很多的变化都是一时在变的，帮助我保持我的灵活性，帮助我有一个适应，帮助我在你的能力恩典当中，我可以歇了自己的功，我可以享受你给我安息，帮助我认识到你有多爱我，帮助我认识知道确信你愿意帮助我，你愿意与我同在，我谢谢你，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